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正在北京访问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将军说，他的首要目标是继续发展两军关系，避免在地区事务中发生误判的风险。此前他访问了韩国，表示他这次东亚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在朝鲜半岛局势失控时，确保总统有切实可行的军事选项。在美国总统川普发表烈焰与怒火的谈话之后呢，美军最高指挥官先后访问首尔和北京，这是不是显示美国在朝鲜半岛动武已经到了技术性磋商的阶段？目前美朝关系剑拔弩张，一旦失控，中国军队会如何行动？朝鲜半岛牵涉多国利益，美中两国军方如何避免误判？我们请国际战略问题专家来解答这些问题。在香港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香港科技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您好。
你好。
在美国新泽西州呢，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中国战略研究杂志社的社长李伟东先生。李先生好。
许波好。丁教授好。
我们欢迎
你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我们看到邓福德将军这一次的东亚之行呢，他是在川普与金正恩两个人唇枪舌剑朝鲜半岛剑拔弩张之际展开的。有人就因此而断言说，美国军方将领啊，这个美国军方的最高将领这一次是去落实军事行动的技术性细节，以及试探呢中方的军事底线。那么我请问香港的丁学良教授，您怎么看邓福德将军这一次东亚之行的目的？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他的这个三国之行呢，非常的及时，非常的必要，而且也非常的具有国际政治外交方面的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朝鲜的两弹的这个项目，就是原子弹和这个导弹的这个项目啊，已经闹了几十年了。闹了几十年，但是从来没有像最近这段时间上闹到这么一种几乎就要这个动手的地步。那么我们都晓得，在整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所有最重大的国际冲突中间，有一个教训呢，就直接就跟当年的朝鲜战争打起来有关系。这个当年这个基辛格的这个总结到现在为止还经常被人引用那句话，英文的话我们就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当时美国并没有预测到中国会出兵。所以说这个后来就导致那么严重的后果，死那么多人。那么这一次显然这个美国方面是把这个当年的这个教训作为现在控制朝鲜半岛危机局势的最重要的几个基本点来处理。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它既是及时的，也是必要的，同时具有重大的国际政治的象征意义。
好的，那我请教美国的李伟东先生，我们分析邓福德将军的这一次东亚之行，显然没有办法离开呢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这个背景，那您如何评估半岛局势和那里的战争风险会不会一触即发？
还没有到一触即发的程度，那里的战争风险是越来越逼近了。但是呢，对美国来说呢，有两个重大的问题，三个重大的问题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呢是朝鲜是有核国家，现在这个是我多次强调，就朝鲜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从这个二战以来，一战以来，二战，这个两场大的国际战争，包括战后的这些个局部地区的战争，它都没有应对过一个有核国家。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到底怎么让它能够停止这种叫嚣和威胁，对美国来说是个重大的难题，军事方面也是有相当大的困难。 第二个这个因素就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原来的联盟，虽然现在已经濒临破产或者已经破裂了，但是呢，中国的态度到底如何，对美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能不能赢得中国的合作，或者哪怕是默契的配合，或者是中立，这对美国来说呢也是重大的考验。现在看这个讨论已经越来越接近这个双方达成共识了，但是达成了什么共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第三个因素就是南韩，就是南朝鲜大韩民国，他的总统也多次发出这种警告，说未经他们同意不许在这个地区发生战争。这三个因素对美国来说现在都是非常棘手的。那么中国方面呢也有非常为难的地方，因为中朝友谊了这么多年，虽然中间这个磕磕碰碰，现在呢金正恩这个执政以来，习近平执政以来，双方都没有过直接的沟通，双方这种这个底下叫板，公开的叫板已经发生了多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中国到底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我相信显然不会再有什么抗美援朝了，但是怎么来应对这个地区的复杂局面，对中国来说也是重大考验。现在而且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临近十九大，我相信十九大之前战争不会爆发，美国呢也不会这个急急忙忙的采取各种打击的行动，中美双方一定要进一步的磨合，包括韩国，所以这个地区的这个一触即发的战争态势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今天早上开始已经有所缓和。那么未来比方说明年春天以后会不会爆发战争，我相信这朝鲜的问题一定会有一场战争来解决。
好的，那么我们继续来集中谈邓福德将军这次中国之行。谈到他的这个中国之行呢，邓福德将军说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避免两军在地区事务中发生误判。我请教香港的丁教授，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中美两军最有可能在哪些地区事务中出现误判呢？
因为这个现代化的这个战争呢、跟这个五十年代初期的那个战争相比，已经是复杂多了好几个这个维度，好几个 dimensions， 这个已经复杂到了这个我看了一些专家的一些测算，就是说现在已经很难用，就朝鲜半岛的危机已经很难用这个所谓的 game theory， 就是我们讲就是那个博弈论呢、简单模式的博弈论的推演，沙盘推演。因为这个如果说要想把这个朝鲜半岛的最可怕的局势这个控制在一个不爆发这个任何战争的这个状况之下的话，那美国方面就要做很多的动作，这个动作包括这个陆地上的，这是最容易侦察到的，也包括这个海上的，也包括这个浅浅的海底的，更重要的也包括空中的，还包括预警飞机，还包括卫星，这个就所谓的这个空军或这个太空武器，这所有这些系统都要动员起来。那么所有这些动员的系统起来以后呢，这个除了陆地上这个界限比较分明以外，这个界限呢都不是那么太分明，我们在地图上都看得很清楚，这个朝鲜这个几十年来搞这个两弹项目啊，他都是把最重要的这些基地都设在中朝边境的最近的这个地方，所以美军如果说在这些方面要做很重要的这些动作的话，你很难不会刺激到中国方面。因为我一直就讲，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从这个建党以后几次这个重大的国内和国际危机的时候，他们自己所吸取的这个教训就是宁可把事情想得更糟糕一点，宁可把敌人想得更阴险一点，宁可把局势想得更复杂一点，宁可把后果想得更这个可怕一点，而不是说有手里有一个尽可能的就是 minimize， 就是缓解紧张的这个预测的心理的这么一个方案。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这个邓将军这位是个四星上将，能够跟中国军方的职业军人，当然他最重要的还要跟习近平本人了，中央军委主席了，他跟这个中国的职业军人的最高的这个对手 counterpart 这个防上将之间的进行讨论的，我觉得是个非常非常大的，他不仅仅在技术上是必要，而且在战略上也是必要的。我们虽然没有那个内部的消息，但是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测算出来，他们双方之间的谈 一定会有一个基本上交集的这么一个过程。
嗯，
就是说北方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做哪些事，下一步要做哪些事，还可能第三步要做哪些事，那么请中国军方呢在这个三步也许是四步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方面呢，不要误判美方的意图是要针对中方，而且呢我想他们自己在技术上一定会有一些重要的，就是为了我们讲红线也好，绿线也好，或者是紧急情报也好，所以沟通以便避免的上方的误判。
嗯，
那最后呢这个拍板他们谈过以后，当然还要习近平的认可。
好的，那么避免误判呢，这个避免在地区冲突中出现误判啊，邓福德将军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呢他可能主要是指朝鲜半岛这个问题上，但是呢除此之外呢，我们看到邓福德将军他和中国总参谋长冯峰辉将军，他跟他在会谈时候呢，除了朝鲜半岛之外呢，也谈到了台湾，也谈到了南中国海问题。那我想请教李先生，您认为中美主要在哪些地区冲突中会出现误判的可能？
误判也不叫误判了，这个实际上就是对中方来说，对美方来说都是正确判断。比方说正确判断就是说，美方不允许中方在台湾动武，这已经是多年的一个政策。那么呢，中方呢一直想要这个统一台湾，这两个底线都是双方一直坚持多年的。那么中方如果动武，美方就认为这不是误判，这个他可能要有某种程度的干预。那么中方统一台湾的这个决心也不会改变，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可能会加快这个动作。那么这个地区，他就要反复的来磨合这个中美之间，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更加边缘化的、更加符合这个地区利益的，包括要考虑到台湾整个这个安全的这样一个政策，双方都在磨合。那在日本钓鱼岛问题上，这个中方认为是中方的，日本认为是日本的，这个也不是误判，双方也在互相磨合，都在边缘化。在南海，中国在几个岛上在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那么美国说这是一个不承认这个地区是中国的，跟其他很多国家也有某些冲突，所以这个问题上也不会，这个双方的底线都是很清楚的，底线不会误判。那么具体的冲突上可能会发生一些问题。
嗯，
那么在菲律宾的这个所处的那个黄岩岛，就是中国认为是中国的，这个菲律宾认为是菲律宾的，这个方面也有双方这个冲突的可能性，美方也掺杂在其中，因为菲律宾背后的这个重要的盟友是美国。那么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方向上都是相对次要的问题。
嗯，
当今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朝鲜半岛。朝鲜半岛美方这次来中国主要是测探中国的底线，这个底线就是说你到底要不要搞第二次抗美援朝。那么应该说中美之间可能在这个点上已经达成了共识，不会再有第二次抗美援朝，是要共同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那么共同联手来说解决朝鲜问题，对中方来说有上中下三策，下策是保持中立，你美方愿意怎么弄怎么弄，怎么打怎么打，你打下来之后我要我的经济利益，三千里有朝鲜江山重建，中国进去，包括要阻挡难民进入中国，这个是中国的下策。那么中策就是说，这个美方和中方有某种联合动作，将来共管这个朝鲜半岛。这个中方给美国方面提供这个地区和军事方面的各种军事支援。
嗯，
这个但是呢，这可能是悄悄的。这个然后呢，中美双方共管这个朝鲜半岛。上策是中美联合军事动作。我已经说过多次，朝鲜这个问题非常之复杂，复杂在第一它是有核国家，第二它紧邻着韩国和中国。这种情况下，如果动起武来，光靠美方来打，比方说空中打击、斩首行动，都是很难完成的。中国如果不派出地面部队和空中部队来协助美方，共同来歼灭这个朝鲜这个邪恶政权，包括斩首金正恩，包括找到所有的导弹和这个核武器的发射场，光靠美方是做不到的。同时，美方和韩国要联合起来，在三八线以南地区，要面对朝鲜的那个120万门，据说这个大口径火炮对汉城这个首尔的攻击，这个方面要抵挡住。 三方联合动作，日本还要给予必要的军事支援，这种情况下才能够解决朝鲜问题，不然这场仗是打不起来的，美方是绝不敢贸然单独动手的。
嗯，好的，刚才李先生呢，他分析了这个上中下啊三种这个可能，我们在接下来的讨论当中呢，我们还会继续来探讨中国在朝鲜半岛一旦发生战争情况下的这个军事底线。我们下面呢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要求加入我们的讨论，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呢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想说的是美军高级将领访华，中美那如何避免误判？我想不仅仅是如何避免误判这么简单，还有大量的利益交换和政治交易的，还有不对外公开的内容。我想老百姓大部分老百姓关心的还是在和平稳定的条件下如何增加自己的钱袋子。好，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一些网友他们把他们的评论和问题呢发进来了，我们选读一些啊。张三李斯这位网友说，中美两国目前的战略沟通呢是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二次朝鲜战争的发生，而沟通的目的呢也在于即便发生了二次朝鲜战争，中美两国也要表述出各自的打击范围和底线。这刚才呢我们这个李先生给我们这个回答了这些方面的问题。一位叫谭帅的网友他说，朝鲜问题困扰了中美多年，一味的通过对话来解决问题，是否只是推迟了战争爆发的时间？他认为战争迟早会爆发的。埃布尔王这位网友说，支持军事打击朝鲜，两军避免误判的最佳方法就是中美一致对付朝鲜，展开联合军事行动，中国袖手旁观，就算没有军事误伤也有朝鲜难民问题。这跟李先生的看法比较一致。网友大平他说，三胖表面上威胁美国，实际上暗含威胁其他国家的可能，尤其是韩国和中国，而最危险的地点恰恰不是美国，而是中国的东北地区。他说，金正恩恨不得把核试验基地压到中朝边界来裹挟中国。刚才我们的丁教授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朝鲜总是把这个最重要的军事设施布置在中朝边境的这个地点。我们现在呢刚才选读了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啊，我们请两位专家来综合评论一下我们网友的这个评论啊。首先我请丁教授来回应。丁教授，
这个中美之间显然这个在谈的过程之中，这个一定会有政治方面的、安全方面的，甚至包括经济利益方面的这个讨价还价。刚才那位听众已经提到这一点。一般来讲，这个在美国的制度体制之下，像这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般来讲都不太过问这些事儿，因为这些事情应该属于国务院、国务卿他们做的事儿。那么这些渠道跟中美之间呢，都还是敞开的。我一直就是坚定不移的相信有一点，就是说，现在国际上就谈这个朝鲜半岛的危机啊，已经谈了几十年。那么我们就不讲以前了，就最近三五年来，这个尤其是金正恩上台的这段时间这几年以来，国际上对于中国这个对中国的分析，为什么中国对朝鲜没有下这个最狠的手段呢？为什么中国不允许这个那个呢？通常都是从那个几个要素的分析的。我觉得已经听了这个耳朵里的磨出老茧出来，一个就是难民问题。一个就是关于朝鲜这个垮台以后，美军北上，那么这个就到了这个鸭绿江了，到了中国大门口了，美军了，这是第二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这个朝鲜如果垮台的话，这个其他的一些后果，所有这些考虑，这些担忧当然都是事实。
嗯，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常常被人们所忽视的，而像我这种人背景的做研究的，我特别要关注的这一点。就是我们不管在国际上这个人们怎么样的把这个现在的朝鲜体制讲的用这种定义有那种定义是吧，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的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定位中间，朝鲜还是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官方的定义。自从一九 八零年代末，这个所谓的苏东坡以后，苏东坡啊，苏联那个解放下中国的1989年的学院等等以后，对于北京最高层来讲，没有什么问题，比所谓的这个 regime change 就改换政权这个威胁更值得关注。
嗯，
所以这一点我们很多人从来不谈这件事，我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
嗯，
我跟我的学生一直讲，我让北京绝对不会参与一个由美国主导的这么一个，我们讲一个大动作也好，一个大项目也好，来改变或者推翻一个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的邻国。如果这个事情做成了，那么对于北京来讲，那以后他怎么样的就预防别的国家不用同样的方式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呢？这个问题在中共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所有的最威胁性中间是头号威胁。因此呢，我们不是做决策的，在我本人看来，北京能够做到的最大的事情，大不了就是把金正恩这个具体的领导人就换吧，当然这个做起来很难，但是要改变这个朝鲜的政权这一点上，北京是不会答应的，尤其是北京不会参与这个工作。
好的，那我接下来请教李先生啊。据报道呢，说邓福德将军呢在中国的下一个行程是访问驻扎在与朝鲜接壤的这个东北地区的这个沈阳部队的指挥机构，并且观摩演习，这就进一步透露了他这一次中国之行主要还是在意朝鲜半岛。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一举动呢？
抱歉，我要先这个回应几句丁教授刚才的这个判断。
好的，
我总体上呢是同意丁教授的这个判断的。共产党这个中国对于这个颜色革命、制度革命是非常警惕的。这个朝鲜呢，这个在总体上被全球看成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近年来呢有所变化，中方对他的评估也有所变化，特别是朝鲜宣布自己是一个世袭制国家之后，这个是他已经正式宣布过的。这个在中方的这个主导的舆论评价的当中，已经不再把它看成是一个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了。那么加之呢，这个朝鲜对中国的造成东北地区核武器试验，包括地区紧张等等这个方面造成的这样一个压力，那么更换金正恩政权当然是中国的首选，但是那个备选的备胎已经被刺杀了，就金正恩的哥哥。那么接下来还有金正恩哥哥的儿子，这个也还有可能被中方当成备选。
嗯，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如果改变这个朝鲜政权，像丁教授说的，替换金正恩，上台一个亲中的一个领导人，然后呢仍然保持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对中国当然是上之选，但是这个也不是这个美国或者韩国能够完全答应的，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前提下。那么中方现在比较现实的考虑，就是哪怕把它不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所谓社会主义的国家，它只要是一个亲中政权，中方可以掌控的，它是什么样的制度，已经不是在中方上考虑。
嗯，
所以呢，我觉得中美联手来解决这个政权，特别是叫做我提出过的叫解放朝鲜这个概念，是可以逐渐的在中方的这个领导人的头脑当中接受下来的。
嗯，
因为这是一个现实的选择。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去沈阳军区这个观摩演习，这显然是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出兵援助或者支援或者共同打击朝鲜的话，是以沈阳军区为主的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战区。
嗯，
那么这个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去直接到这样一个指挥前线去参与观摩，实际上是探讨具体的军事预案，现在只是预案。那么未来的真正实施打击起来以后，双方呢可能美方的某一个这个太平洋舰队和这个中方的沈阳军区就可能形成联合作战的这样一个格局。
嗯，好的。那么有关中国啊在朝鲜半岛一旦爆发危机发生战争啊中国军队的动向，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呢会详细的涉及到。下面我们来继续接电话啊，广西的彭先生，广西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请讲。
我比较赞同金先良教授的关于这个长战，就是说美韩冲突 啊中国所采取的一些举措的那个评价。
嗯，
我不能同意那个李伟东先生的那个所谓上中下三策。
嗯，
啊，要想到那个意识形态方面呢，自从共产阵营瓦解了以后，中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孤立了，他已经没有什么同盟者了，啊，仅剩下朝鲜还有这个啊越南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信奉所谓马列主义那一套的。
嗯，
他不可能就是说看着跟美国联手来把它给消灭掉，他至多是说跟美国就是讨论一个啊战后的那个利益分享的问题。所以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个乌托邦的东西，那个上中下。
好的，那谢谢我们这位广西的彭先生。
谢谢。
下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河北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抓紧。嗯，哦，河北张先生线断了。吉林的张先生，吉林张先生。
啊，您好，我想说的是，就是对于对待朝鲜核问题的问题，中国的立场，说白了就是一点，不改变朝鲜国体制，当然，更换金正恩或许是一条出路，因为金正恩不太听中国的话。所以中国呢也不怎么喜欢他，在更换金正恩这个，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与美方应该是一致的，但是对于韩国来说，我想韩国的目的应该也有武统朝鲜的这个可能性，但是对中国来说，这个是中国是绝对不可能同意的，但是还是有一点，我作为一个东北人，假如说朝鲜战争爆发了战争，那造成的核污染，那中国、东北、韩国还有日本，包括俄罗斯远东，那势必是要受到影响的。
嗯。
那我想请问嘉宾，如果爆发战争的话，这核污染，那美国有没有什么解决的方案呢？
好的，我们嘉宾，
这个可以插一句可以吗？
好的，丁教授。
就这个吉林的这位张先生讲的这个问题啊，从我2005年到2008年参与的那个一个项目中间，差不多每次开会都提出的问题。
嗯，
因为那个会议中间是我最早认真的学习关于朝鲜半岛万一出现了核污染怎么办的问题。
是，
我不是专家，我听来的就是，假如出现了这种可怕的局面，这个局面呢，它可能有好几个原因导致的，一种就是纯粹的技术性的事故，第二种呢。是朝鲜决定发射导弹，发射这个核武器，当然在发射过程之中呢，它这个失控了，这个跟第一个还不一样，就第一个我讲就属于像工厂事故一样，第二种呢是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就出了事，
嗯，
第三种呢当然就是所谓的作为已经到了作战的这个操作的这个程度了，就是要瞄准打敌人了，不管是打韩国、打日本还是打美军基地。然后第四种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朝鲜的最高领导人认为他们的命运已经决定了，只好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怎么讲 mutual destruction， 就互相自己的自杀性的嘛，
嗯，
就跟恐怖主义者一样。无论这个四种整个情况出现哪一种情况，受害最大的第一个是韩国，第二个是中国的东北，
嗯，
至于俄罗斯的远东地区，那地方没那么多少人，实际上日本受到的祸害更大。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至少有3.5%的国家的利益是非常一致的，只有在这一点上，就是中、韩、日、美这三个，因为美军的，它不是美国这个平民，
嗯，
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想他们倒是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办法，哪怕出现了一个联合军队进入朝鲜，把这个所有的他们能够查到最重要的核武器的这些储藏也好。运输工具也好，或者是发射导弹基地也好，军事也好，以最快的速度控制住。我认为在这一点是能达到共识的。
嗯，好的。现在看起来，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他们最关心的还是呢，一旦美国这个发动战争，一旦呢朝鲜战场开启战讯，中国军方的这个动向，我们在接下来讨论中呢会涉及这些问题。我先来念两段网评。陈诚啊，这个名字起的也很大气。陈诚呢，这位网友说，美国不是怕中国参战，中国参战他能打赢，问题是 关键是美国打仗他要赢得漂亮，要是打仗造成了重大的伤亡，甚至本土遭到攻击，他是不能接受的。这一点呢，是制约美国动手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他认为美国会犹豫。竹林七贤，我们这位网友呢，他说我觉得还是打不起来的，应该是打不起来。他说中国强烈反对不说，韩国也怕打，金三胖呢更是怕死，美国只能缩手缩脚，投鼠忌器。那现在看起来呢，我们还是讨论这个刚才我说到了，听众观众网友以及我们嘉宾都是关心一个问题，就是一旦打起来，中国军方的动向。那我请教这个张先生，据报道呢，这个现在中国在不断的往中朝边境上增兵，您觉得他的目的是何在？有没有动手的可能？李先生，对不起，李先生啊。
没关系。有两个最新的动向，我要说一下。一个呢是这个中国外长王毅跟这个俄罗斯外长和这个德国的外长通话，这是这两天的事情。这个仍然主张这个维护地区和平。俄罗斯方面也表达了比较强硬的立场，就是要维护地区和平。德国方面呢也表达维护地区和平和中方的努力，这个他们是认可的。那么呢，中方也再次强调，说是这个习近平早就说过，任何人不许在他的家门口，中国的家门口生事儿。这是一个动向，一个方面的动向。第二个方面呢，就是金正恩说，他视察了这个导弹部队的情况以后，认为呢现在要推迟对于关岛的打击。然后呢，这个川普总统呢就表达出来一个意愿，就是表示欢迎，但是呢仍然说这个如果要有这个某种危险的对美国进行打击的，特别是关岛这样的地方打击军事动作的话，朝鲜将面临战争。那么实际上这一轮的刚刚掀起来的这个热潮，战争热潮，因为战争热潮是由这个金正恩说要打击关岛引发的。那么金正恩把这话缩回去之后，这一轮的这个热潮实际上已经正在退潮。那么中方呢，这个现在在表面上说要维护和平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正在赢得这个一个实际的结果，就是战争的危机又再一次的被解除了。中方之所以这样做，我刚才已经强调，它是一个十九大之前不能有任何事情影响到他开这个大会。那么开完大会之后，习近平把自己的这个权力绝对的握到自己手里，包括军权之后，朝鲜问题依然是一个要当务之急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我说战争的爆发有可能在明年春天。第二个问题，第二个侧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制度方面，有一个网友也说我的说法是一个乌托邦的说法。请注意，中方这些年来对外战争一共打过三场，最主要的就是建国建政以来，一个是跟越南，一个是在朝鲜，一个是跟印度。印度方面现在正在谈和，各种各样的方式谈和，双方只不过是投掷石块，用石头打架，回到原始时代，这个也是个象征性的玩闹一样的一个状态。跟印度之间再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也不大，因为两个人口大国，印度的人口快要逼近中国了，如果爆发战争的话，双方损失都很大。我也说过那是一个高寒地区，对中国来说军事应对也是非常困难的。加上这个印度是俄国的传统盟友，中国现在跟中俄之间又是一个战略同盟，这种情况下打起来的可能性也不大。那么说真正有实质性的造成重大伤亡的两场战争，都是中国跟周边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爆发的。
好的，
那么所以中方现在已经是一种实用主义第一的这样一个态势。
好的，
不管它是什么制度，能够维持住自己的安全和稳定就可以了。
谢谢李先生。时间关系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很可惜啊。我们感谢丁学良教授和李伟东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美日即将举行2+2外长防长级会谈，能不能有效地震慑朝鲜？欢迎收听收看。另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